今天我讲的题目啊，是自然灾害与古代社会。这个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还有自然灾害问题呢，是现在21世纪大家都关注的热点问题啊。特别是2003年发生非典以后，还有去年呢，汶川大地震啊，不仅使全国震惊，也使世界人震惊，所以人们很自然的会关注自然灾害，所以我今天呢，主要就是想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一讲自然灾害和古代社会的互动，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那么首先我们说自然灾害呢。按现在一般的大家承认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自然灾害啊，它是自然环境变异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生活受到不可承受的损害，这叫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呢，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它的自然属性呢，就是指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它的社会属性呢，就是说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伤亡、财务损失、建筑破坏、生产损害等等。那么如果说像山崩地裂，它要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呢，我们说那只是自然现象啊。如果说山崩地裂使人员伤亡了啊，财务损失了，那么这个就是灾害啊。自然灾害的发生呢，既是自然环境变异的结果，也是深受自然环境和人类互动的影响啊。从我们国家来说呢，我们国家自然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啊。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人类啊，在这里，也就是在中国，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的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其实汤因比说的灾难呢，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呢，就是说自然环境的恶劣，第二层呢，就是说自然灾害的频发。中国我们知道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啊，那么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平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有着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和地质状况啊。从气候上讲，中国横跨热带、亚热带、温暖带、中温带、寒温带，那既有季节性的季风性的气候，也有大陆性气候和高山高原气候。那么从干湿地区来说呢，中国有温润区、半温润、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从地形地貌上讲呢，中国有崇山峻岭，也有大江大河，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也有四面环山的盆地，还有沙漠和戈壁。那么除了此以外呢，还有长江啊、黄河啊，这样世界上的大的河流啊，大的河流。那么从地质构造上讲呢， 中国处于亚欧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地方啊，所以地壳活动呢特别多。所有这一切，中国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啊，一方面呢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存环境啊，从而呢使中华文明绚烂多姿啊，另一方面呢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准备了条件啊，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啊是种类很多啊，多种多样，几乎所有我们想到的自然灾害在中国都有啊，主要的像水灾啊、旱灾啊、虫灾啊、地震啊、山崩啊、啊霜冻啊等等等等，凡此种种，死不绝数啊。这个关于研究自然灾害的专著啊，上个世纪30年代最早的也是最出名的，就是邓拓写的一本《中国救荒史》。这本书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研究自然灾害呢，它还是一本必读的书。这个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呢曾经说过，他说中国灾荒之多，四罕其品。中国灾荒多啊，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就文献可证者言，则自西历纪元前18世纪直至纪元后20世纪至今日，将近4000年间，既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中国啊几乎是无年无灾，无年无荒啊，年年都有灾荒。所以西方学者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啊。那么自然灾害的频发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呢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它的广泛性，这就是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啊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特点，或者我们说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频发性和普遍性。这个自然灾害从分类上讲呢，它有很多分类的方法啊。从大的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间发性的灾害，比如说环境灾害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地盐碱化，还有气候的长期变化、淡水资源的减少啊。这个间发性的灾害呢，它是在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啊几年、几十年，甚至于一个世纪才能显现出它灾害的后果啊，所以我们叫它间发性的灾害。那么另一种呢就是突发性的灾害啊，所以我们这里要讲的自然灾害啊，主要就是讲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啊。这个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呢，我们一般说它包括四大类啊，可以这么区分啊。第一大类呢是属于气候灾害啊，比如说洪涝灾害，就我们说的水灾、旱灾、风灾、雪灾，还有霜冻等等等等，它属于气象灾害啊。气候的灾害，这是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属于地质灾害。那么地质灾害呢，它就包括这个地震、泥石流啊、滑坡、火山爆发等等啊，这是地质灾害。第三大类呢叫生物灾害啊，这个生物灾害包括蝗灾、鼠灾、病虫害等等啊， 还有第四类呢，就是叫疫病灾害啊，就包括鼠疫啊、天花啊，比如说我们说非典啊，这都是属于这个疫病灾害。当然，也有的人把疫病灾害和生物灾害划成一类，因为疫病灾害的根源也是病菌，但是一般来说也可以把它区分开。那么在我国古代呢，自然灾害最主要的是水灾、旱灾和蝗灾。这个明代徐光启啊，在《农政全书》里这么说，他说：“凶积之因有三，越水、越旱、越蝗，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灾害啊，是水、旱、蝗。”这三种灾害，所以这三种灾害呢，也并称为古代的三大自然灾害。所以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对这三种灾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首先说旱灾和水灾，水旱灾害呢，是我国古代灾害发生频率最高、次数最多的、对经济破坏最强烈、给人民的生活造成的损失也最巨大。水旱灾害呢，都属于气象灾害。由于气象的变化，它是有周期性的、阶段性的，所以历史上的水旱灾害呢，它的发生也是有周期性、阶段性的，就是说呢，在某一个时期，水旱灾害的出现比较集中，而在另一个时期呢，就比较少，所以有的时段呢是多旱期、偏旱期，有的时段呢是多涝期或者偏涝期，也有一些呢是旱涝发生基本差不多的，那么从总的情况看呢，就是说根据学者们研究啊，历史上中国的旱涝灾害是以旱灾为主，就是说长期降水偏少的时期，它的总长度啊，大概是长期降水偏多的两倍。那么旱灾呢，对农业的、对人类的影响是比涝灾要大。那么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可以用1230年，这个年代也比较好记，1230年，也就是宋理宗三年，是南宋末年，为标志。说1230年呢，这个中国古代的气候系统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在1230年以前呢，水灾多发和旱灾多发期是差不多的，那么水灾旱灾发生的频率基本上是平衡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气候是比较湿润的，总体来说。比较湿，但是1230年以后呢，长期水灾多发就已经很少出现了，而以旱灾的多发为主，所以从总体来看呢，中国古代旱灾发生的情况要比水灾多。关于这个气候的变化，这个刚才我讲了，它是有周期性的，但是对于历史上啊，气候变化的周期性啊，不同学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啊。这叫对于古气象学的研究啊，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化革命以前啊，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啊，研究古气象学的竺可桢，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的》。初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我想 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可以找着看看这篇文章啊。这个朱克桢提出来呢，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它是交替出现的。比如说他说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一代呢，它是属于寒冷期，大概有800年。那么隋唐400年左右呢，属于温暖期啊。然后到200年，气候又变得寒冷啊。所以他认为历史上气象的变化是温暖和寒冷不断的交替的啊。所以气候的变化是有周期性的，那么气候灾害发生呢，它也是有周期性的啊。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灾害的周期性和群发性啊，或者说周期群发性啊。因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呢，它是自然环境的变异，而自然环境的变异呢，又和地球的运动、天体的运动和其他这个太阳活动啊都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些活动呢，它是有特定的周期的，自然灾害呢，它也就表现出一定的周期。不仅如此呢，不同类型的灾害啊，它可能在同一个地区和同一个时间出现啊，这个叫灾害的群发性。而灾害的群发呢，往往又可以形成一个灾害链啊，就灾害有原生的灾害，有次生的灾害，有衍生的灾害啊。我们就拿汶川地震来说啊，因为汶川的大地震呢，它的发生它是一种原发的灾害，但是地震呢使山体崩裂啊，滑落下来的岩石呢就堵塞了河流的河道啊，于是就形成为堰塞湖啊。这个堰塞湖实际上它是使正常流动的河流堵塞了，那么水呢就越积越多了啊。假如形成堰塞湖的这个堤坝它要是不牢固的话呢，湖水冲破堤坝就会形成洪水，就会成为水灾。所以地震之后的水灾它是属于次生灾害啊，次生灾害。那么由于发生地震发生灾害，那么人呢大量的聚集在一起生活啊，那么传染病就容易展开，那么疫病呢就成为一种衍生的灾害。再一个就是灾害发生以后会死很多人，尸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掩埋处理，那么也会滋生细菌，也会传播瘟疫啊。所以像一种灾害发生以后呢，它往往会产生另外几种灾害，这个在灾害学上说呢叫灾害链。所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出现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呢，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有周期群发性的啊。因为我们讲这自然灾害它是互相各种不同的圈层之间啊，你比如说地震它是地壳这个圈层发生的，但是它就会影响其他圈层，比如说生物圈啊，这个大气圈啊，是吧，水圈啊，这都互相影响。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呢，就会引起其他一些环节出问题啊。那么历史上的水害灾害，从地域上看啊，从水旱灾害分布的地区情况看呢，旱灾的发生北方要比南方多啊，西部要比东部多。那么水灾的发生正好相反啊，是南方要比北方多，东部要比西部多。那么 1230年以前呢，由于水旱发生的情况，基本上是平衡的，啊，那么1230年以后呢，这种，北旱南涝、西旱东涝的格局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啊，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可以讲到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有区域性，就是灾害的区域性。这个灾害的区域性呢，它实际上是有两层含，第一层含义呢，是说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它就会发生不同的自然灾害。你比如说东部沿海，东部沿海它受季风影响多，啊，雨水充分，它就容易发生水灾、海啸这样一类灾害，啊，那么西部呢缺水，那旱灾就比较多，啊，就说由于中国的自然环境复杂，各种不同的小区域的环境情况呢，会造成不同的灾害，这是灾害的区域性的、地区性的第一重含义。那么灾害的地区性的第二、区域性的第二种重含义呢，是说那么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相对严重一点，那么发生灾害的几率就多一点，只要发生灾害损失也大，那么接下来的可能性就多一点，啊，所以从古代灾害的记录来看呢，什么地方灾害发生的多，它就说明那个地方的经济是发达的，啊，你比如说历朝历代的首都地区，啊，像长安啊、洛阳啊，啊，这些地方那记载的灾害就多，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只要又是帝王所在地，只要有一个灾害就被史官记录下来。那么偏远的像甘肃啊、青海啊、啊四川啊这些地方发生一个灾害呢，它记录的就比较少，啊，所以灾害的区域性的第二重含义就是说它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所以我们统计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的重心的变化，也反映出经济重心的变化，这是我们说的灾害的第三个特点。上面讲的是水灾和旱灾，下面我再简单的说一下蝗灾。过去呢，人们对于蝗灾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就是人们感觉上蝗灾不像水灾、旱灾那么厉害，啊，但是实际上蝗灾对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危害呢，绝不比水旱灾害少，啊，还是明代的徐光启，他曾经在《农政全书》里这样说，说地有高卑，雨则有偏背，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这个地方呢有高的有低的，啊，下雨呢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所以发生水旱灾害呢有些地方还能幸免，但是唯独旱疾而蝗，就是旱灾之后发生的蝗灾，数千里间草木皆尽，啊，或牛马毛繁殖皆尽，其害有惨过水旱，啊，就当蝗灾发生的时候啊，天上乌压压的飞过一大片蝗虫来，蝗虫落下来啊，那是所有只要它经过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幸免，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当然这种古代蝗灾的发生，我要说不像现代，因为现代治蝗的办法多了，是吧？所以这种很壮观的蝗虫群飞的景象很难看到，但是在古代人没办法，这个蝗灾飞过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它就 只要是蝗虫经过的地方，所有的禾苗啊东西啊全部都被吃光。所以徐光启认为啊，他对于经济人民生活的这个残害啊是过于水旱啊。正因为蝗灾呢给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威胁，所以早在殷商时代呢蝗灾就有记录啊。中国呢是一个蝗灾多发的国家啊，还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里统计说，从西周到清末一共发生过蝗灾453次啊。秦汉至唐代大概8年多发生一次，到明清呢不到3年就发生一次。由此可见啊，蝗灾的发生的频率有越来越快的趋势啊。这里我们就讲到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的积累性，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周期越来越快，次数呢越来越多，频率呢越来越密，那么受灾范围呢也越来越广。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黄河决口这样的水灾，它就有积累性。根据统计啊，黄河秦汉时候平均是26年决口一次，那三国到五代的时候呢平均是10年决口一次，元代到清代呢就平均是4-5年就决口一次了啊。所以黄河的决口呢有越来越快的趋向，那么蝗灾的发生呢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最后我说一下，我国成灾的蝗虫呢主要是东亚飞蝗，成灾的地区呢主要是在黄淮海平原。这个蝗灾的救治呢和水害灾害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由于灾害天谴论的影响，人们认为蝗虫是富有上天这个谴告的这样一种使命的神虫或者是虫王，所以受到各阶层的敬畏啊，不敢捕杀。比如说开元初年山东发生了大蝗灾，史书上记载啊，说飞则必惊，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就说蝗虫飞过来啊把天都遮住了，落下来吃那个庄稼的时候啊就跟下雨一样，声音很大啊。但当时百姓不敢抓蝗虫，也不敢灭蝗虫啊，因为当地老百姓啊都烧香封拜啊，社稷其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进，因为他们觉得蝗虫是神虫。那么统治集团里呢也有人认为说，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以修德以攘之，反对灭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宰相姚崇坚持灭蝗，在唐玄宗的支持下灭蝗取得很好的成绩，才使开元初年的政治经济得以稳定。